弟兄姊妹早，这是七天的头一天，我们再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归荣耀给创造天地的主宰，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请诗班带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敬拜。这是你的殿，是你自己分别为圣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有这个幔子打开，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能够来到你面前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也悦纳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敬拜，愿我们的歌声在你耳中为馨香的祭，用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蒙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82首，怎能如此？我们起立来唱。 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奇异的爱。我们想到我们如今不再定罪，我们不再畏惧，不再有捆绑，不再有锁链在我们身上，我们想到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说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永活的主属我们，主我们也属你。主，我们在这里一起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口敬拜你。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各个教会，在各个地方，在家里面，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你。主，愿意你自己坐在宝座，看见你自己劳苦的功效，你自己就心满意足。愿荣耀归神，愿荣耀归耶稣基督，归复活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我们再一起来唱一首诗歌，187首，补救的十架，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诗歌187首，补救十架。 在这里我也请弟兄姊妹在接下来诗班献诗的时候，我们安静的思想这个古旧的十字架。这个古旧的十字架，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主，我们愿意你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的痛苦，更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愿神自己在我们当中成就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诗班要用一首诗歌《你在哪里》来继续跟一起弟兄姊妹一起思想这个十字架的信息。笑过彼得，我们曾经笑过轻看过这些没有勇气的人，但是主，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都不在，我们都逃走。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你没有丢弃我们，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你伸手，你施张公义。主，你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你把我们召聚回来。主，我们虽然逃走，比门徒都还不如，但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今天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不配，但是看到主你自己是何等奇的恩典，是何等奇的爱，是何等奇异的大能。这个十字架，古旧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身上，永远。 人是一个荣耀的标志。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一起来看两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一起来看20到22节。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20节开始。二基六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13章12到16节。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翻到一起来念12节开始。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早上本堂的余牧杰长老要在这里借两段的经文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进驻幔内，出到营外。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能够再回来，虽然有些人不知道我出去了。我2月23号离开这里，到柏林去3个主日，然后星期一刚刚回来。那在那边和在柏林的弟兄姊妹们，因为那个教会没有牧师也没有传道人，从去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大概就是30多个人聚会。很高兴看到刚伟也回来，他从巴黎回来，知道在欧洲的教会是什么情形。那自从我们去年开始去那里帮忙之后，这一次我去的第一个主日大概是90个人，那么后面2个主日都是100个人。他们同工们很辛苦，他们已经特别开一个会说要不要把门关起来，不要别人再进来，因为他们连来的人都照顾不了。我说神的家没有关门的，只有关后门，没有关前门的。我说有的还要嫁给他哈，你主给你当然带着足够的恩典，所以我就劝勉他们啊，和他们同工花了很多的时间。最先他们给我排的时间比较，我一看还不错，还有点时间可以准备课程、探访等等。后来好景不长啊，第二天早晨就给我排的满满的，而且同工们要求增加了许许多多的训练课程，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需要。那他们一共只有5个执事，那么这5个执事里面大概有4个大概都是刚刚信主才不过5年左右。我就和他们讲说，你们在我们教会做分机团契的负责同工都还不够资格，你说我讲话值不值啊？我说因为你们实在是很缺少训练啊，不是单单因为信主的时间不够，而是他们实在是没有经过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同情他们，也实在巴不得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很辛苦啊，自己也是非常辛苦，还需要负责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他们的同工如果有很多的 我在那边学了很多的名词都忘掉了，什么黑名啊、黑工啊、黑钱啊，很多的黑的东西。那么出了事情的时候，那他们就黑天黑日的就需要人帮忙，那么这些童工就要带他们去找律师，因为他们不会德文等等，很辛苦。所以这些童工们需要我们特别的祷告。那么他们特别要我回来谢谢肉哥的弟兄姊妹们，能够让我们的牧师长老们去帮助他们啊，他们实在是非常的需要啊。而且我记得我去林牧师是第二次第一个去的，林牧师去的时候他们就报告说肉哥教会还会连续十个月都会有人去帮助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全场鼓掌那么兴奋。那么我也去看了 Nuremberg 到去看了张宏牧师、美玲师母他们一家，那么他们的同工们也和我一起在一起相聚，他们就是群起而为功，说非常感第一个非常感谢肉哥教会把张宏牧师一家送来，第二个请继续送人来然后在我走的那一天，他们的主席他特别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于长老，他说有别的教会已经和我们联络上要送牧师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决定没有接受，我们还是要肉哥继续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一年的时间自己学习，因为张宏牧师每一个星期一都训练他们同工怎么讲道怎么样子服侍，所以他们说这一年我们可以自己训练自己照着张宏牧师所教导他们的装进自强好好努力，希望一年之后肉哥教会能够再派人去帮助他们。那我们教会可以送出去的人不多，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们赶快接受感动这一次我在柏林和他们相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多，我这次所以答应去了这么长等于算两次，因为我二月底和三月初等于是跨两个月，那么我就和许许多多的人见面，每一天从早到晚中间真正来说有的时候连一分钟都不停的，他们排得满满的，到了这个时间那个人还不走，下一个人已经来了，有的人还不请自来，那么很许许多多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需要照顾，那么有许多的家庭他们是破碎的家庭这个先生赌博，从香港去的很多林牧师所说都是香港的下层阶级的人到那边去打工，所以他们打完工以后就是赌博，那赌博以后就是家破人亡，然后就是打妻子，然后就是不顾家，然后就是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有些姊妹，我刚刚去的第一个主日就有一个姊妹抓着我要我每天给她一个钟头带她，因为她刚刚又被她先生打过，她进进出出在这个妇女保护所住了好多次，保护所的人都和她讲说你如果再不离婚我们就不让你进来了，因为既然这样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婚？德国就是法律国家哪里有这么，就觉得她很奇怪，所以她很辛苦。后来我和他讲我的时间都被排满了，但是我还是和他祷告和他谈，那么他就好得多他们这些人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进到他们心中的需要，和他们花时间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安慰他们，然后带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就是缺少这样子的人。很多的道理他们都懂，但是他们需要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他们那个地方许许多多的需要。那么有一些的家庭他们是丈夫是很凶暴的那这个事情我就不多讲这些都是还有很多同居的不结婚的，那么还有许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有和德国人通婚的，很多是真结婚，很多是假结婚的那么非常复杂的环境情形，那么还有很多人害怕这件事情，是我在这个地方也有，但是没有那里那么比率那么高，最少有五个姊妹和我说他们晚上都不敢睡觉，一有事情就跳起来然后就站着，而且都要开着灯睡觉。那么还有两个弟兄也是这样子很奇怪，所以我特别和他们讲到神的爱，我说爱既完全才能够把惧怕除去。那么有一个姊妹和他讲完以后，第二个主日他看到我说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可以好好睡觉了，实在是感谢主。我也觉得在那里服侍特别有主的恩膏和同在，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哪里有属灵的征战，哪里就需要属灵的能力。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什么恩赐，但是当我们真正到的一个有极其属灵需要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自己献上去，神就要借着我们做事情，就是这样子，是主自己做，不是我们 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哈，是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我讲这个题目定的时候是，其实我还没有走以前我就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1月2月份的校园杂志，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校园杂志哈，那个从台湾来的人大概知道校园杂志。那么有一篇文章，它是讲到，题目叫做流放的过客，流放的过客。那这是福乐神学院的院长这个Rich Moore 所写的。他讲到说一般新派和一些后更正派的这些神学系统的人，他们就一直做社会服务，说基督教不应当关在象牙塔里面，应当进到这个社会大众里面去，建立一个神权化的大众的文化，把基督教的文化建造在这个今天我们所在的环境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崇高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理想。但是这些比较新派和这些后更正派的人，他们进去之后发现，他们不但没有办法建立这一个神权化的大众文化，反而他们被同化，所以他们到最后发现他们就要自保，就要撤身而退，所以他们就开始回到福音派所喊的口号。福音派喊什么口号呢？说我们不过是客旅，这世界非我家，叫做流放，就说这世界非我家，所以是流放啊。我们不过是过路客，所以叫做过客，流放的过客呢，这是福音派所讲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新派就要出来说，我们不过是过路客，这世界非我家。但是这个福音派今天呢，反而反过来，他说要进到世界里面去，在世界里面和世界认同。所以这个作者呢，这个 Dr. Moore 呢，他就说，其实不论你怎么说，但是若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而被世界所改变，你没有办法分别为圣而是和这个世界分离的话，没有办法影响的话，都是不好的。不论你怎么说，你只要真正的能够把你的信仰真正的带进这个世界，然后改变这个世界，你能够发光，你能够为主做见证，你能够传福音使人认识主，不论你怎么说都是好的，若是不然不过是借口啊。这篇文章因为写的人是，你们去看的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以礼。那我看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个人我认识，他在高中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带他做这个读圣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带他去读约翰一书，我教他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训练他的时候也是这样，把约翰一书把它全部中文抄一遍起来，然后找一个英文版本全部再抄一遍，然后留几个空格，把别的版本的好的翻译抄在下面，然后先把约翰一书背下来之后，我再开始一张一张带他读哈。那他在二十多年前在加州一个教会里面就已经是他们执事哈，也做过宣道部执事等等。那么现在回到台湾去，所以看到他写这篇文章，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觉得不错。那么今天我就因为那篇文章的缘故，我就想到这个题目哈：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基督教到底是应该入世呢，还是应该出世？入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出世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两回事呢，还是一件事情？那么希腊几千年三千年来的哲学思想，他们是二元论，什么东西都是善的有一部分，然后恶的是有一部分。善的就是说这个宇宙永存常在的真理是一种理念派的。那么什么叫做恶的或者是低的呢？低的等次就是人的肉身、人的需要、人的工作、人的家庭、人的生活，这些都是属于比较低的层次。所以这是希腊的二元化，把它上面和下面这样的分开来。那么到底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应当是怎么样子？那么我今天和大家想的就是说，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圣经的观点只有一个论点，你到底是在神这一边按照神的旨意，或者是说你在人的这一边，或者是离开神的这一边。所以圣经的二元论，常常约翰福音讲到的二元论是讲到上面的和下面的，是不是讲到在主里面的和我们属肉体的啊？ 出于肉身的就是肉身，是不是？出于灵的就是灵。所以约翰的二元论他所讲的是以神为中心，那么这一个东西怎么落实在我们北美，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怎么落实在柏林，在德国那些许多受苦的人当中？他们告诉我们说，第一流的人才还有最有钱的人，对不起啊，你们觉得穷的话，对他们来说哈，从国内出来的，他们说现在需要100万人民币的保证金，出去才回去才能拿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有人告诉我，他说第一等的人到美国来，美国签证不准或者保证金不够的到英国去，英国大概30万，我不太晓得哈，你们告诉我啊，然后再没有办法了才到德国来。所以他们说他们是最可怜的人啊，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可怜，到那个地方学德文并不是因为在国内就开始读德文啊，兴趣来这边读德文，而是从头开始，他们先要上一年的语言学校，若是两次考试考不过他们就要离开，那么考试通过的比率达不到 10%， 因为德文不是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在一年之内把德文能够考过很难，他们不到 10%， 所以他们很辛苦在那个地方哈。那他们这个有的人告诉我说，刚刚到柏林去，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是吃饭的东西，他这个人是最低的，是57.98这个马克，就是不到30块美金一个月，我不知道他除了面包喝水以外还吃什么东西啊。那么第二名是67块，就是33.5美金啊。他们这样子那么苦的过日子啊，因为再怎么样子说一块马克还是4块钱的人民币，他们去那个地方很多人是家里是很辛苦的借钱才出去的。在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他们的难处还有那些家里面先生去赌博然后回来打太太然后不负责的人，怎么样子能够让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落实？即使我们教会的牧长去每一次都去帮助他们，但是除非他们自己明白圣经，他们自己和神找到了依靠的方式，他们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一些要临到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仍然会碰到许多属灵的征战，我们会碰到许多生活上面的艰苦，我们也会遇到许多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会碰到许多让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到底基督徒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子过一个入世而又出世的生活，或者是我们出世但是又活在世界上面的生活，这是今天我要和大家短短时间里面所分享的。有一个比利时王女王，那个时候还在波兰还是共产国家的时候，她去访问这个波兰，那么波兰虽然那个时候禁止宗教的活动，但是因为比利时女王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就派了官员陪她去望弥撒。那望弥撒的时候，这个比利时的女王就问这个高级干部，就问他说，你信天主吗？他说，我信而不行。你们听得懂哈，我信而不行啊。那他就说，那你就是共产党员呢？他说，我行而不信。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回答是怎么样子啊，我们今天到底是对圣经上面的话是信而不行呢，还是怎么样子？真正来说，你不会对圣经上面来说你不会行而不信的，但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是信而不行。所以我最后和他们讲到的时候，最后一个组织和他们讲到的时候，我和他们说，许许多多的道理你们都懂，只是你们没有去做啊。我说听道而不行道是没有用的，我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就鼓励他们，然后我就让他们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许多人就举手，我也叫他们能够夫妻彼此相爱，那许多的人举手，我也叫他们好好的读圣经，很多人愿意，我也叫他们去好好传福音，他们也很愿意。那么散会之后，很多人告诉我说，许多人都被主感动，都流泪。那么许许多多的人真的是神在那里做事。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落实，也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神的能力，活出来神的同在，支取神的应许和神的丰盛，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浪费我们的时日。许许多多的日子不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他们在不错，他们抬着约柜，但是约柜上面的神的真理对他们毫无用处。他们不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有玛拿，有灵磐石，但是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口里面抱怨，他们心里面不信。 这些人他们四十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他们岂是侍奉我吗？他们是抬着李燔祭神的心，他们在我的面前心不诚实，所以我厌烦那个失败。虽然他们外面是神的子民，有祭司有利未人随着他们，甚至于他们还在那里献祭，但是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不信神，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专心跟从主。我们的心在哪里主知道，圣经说知识不过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 爱心能造就人，而且主知道爱他的人是谁。今天我们的心是不是爱主，这是主所知道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说，在至圣所的里面就是有一个约柜，约柜的里面最重要的是神用指头所刻出来的两块法板，代表神的诫命，也代表真理。这个真理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是以色列人所有一切行动，不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出发的时候都是这个约柜在中心，是他们生活所有一切侍奉的中心。但是这个律法和这个真理却不能够真正影响他们。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事情，希伯来是说就是新约那真相的影儿啊，那形体这个不过是个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才是来这个地方真正要把神的心意要成就。你看这个约柜是金子做的，这个法板在里面，但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施恩座。所以恩典和真理呢，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约翰福音对不对，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这个律法传出来之后不过定罪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在神的律法面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没有恩典，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不过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是不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说了哈，让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律法面前，都伏在神的面前，伏在审判之下。但是约翰也说到说，恩典和真理借着耶稣基督来，这个施恩座，他的那个 art， 他也就是那个约柜的，也就是那个方舟的意思，在这个恩典的里面，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带来律法，摩西只带了律法，但是主耶稣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时候，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成为挽回祭的时候，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审判的时候，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 得平安、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些是我们罪人在神面前当受的咒诅和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他这样子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神一切审判的时候，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列为两半啊，列为两半。所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幔子就是什么，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这个幔子遮挡的时候，不单单祭司不能够进去，大祭司也不过一年只能够一次进去。我们记得是哪一天呢？七月十号赎罪日，大祭司一年只能够一次带着血进去，为着自己和为着百姓，在神的面前不过是承认自己的罪。在律法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明白自己的地位是一个罪人，我们里面的生命不过是一个犯罪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一个当受咒诅不能朝见神的。唯有借着血，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神的丰盛、神的正直、神的圣洁。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让人看见神和人是完全隔开的，让人明白一件事情，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这样子的为我们的舍命流血，这个幔子打开。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讲到，在幔内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神施恩的所在，这是施恩座，所以这是恩典的所在。第二个，神与我们相会的所在，神要向我们相会。 第三个，这是神启示的所在。神说，我要将吩咐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告诉你，在这里。所以那是神向这个摩西，向这个亚伦讲话的所在。神在那个地方把他的心意说明出来。所以至圣所是让我们蒙恩，是让我们能够朝见神，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所在。这一个是叫做幔内。所以这是一个幔内的生活，进入幔内。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幔内。但是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这些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这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重点，讲到我们靠着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恩典里面来。所以这个施恩座在旧约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但是到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我要蒙恩典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施恩座我们今天可以进来，而且随时可以进来，不是一年只有七月十号带着血进去，而是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人，你不需要再经过祭司，你不需要经过大祭司，你我自己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何等的恩典，旧约的人根本没有办法体会有一天这样子公义可怕的神在西乃山面，西乃山上雷轰地震闪电的那样子的环境中间，那样子人上去山都不可以摸，摸了都要被击杀的这样子的一位可怕的神，今天我们居然可以敞着脸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恩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怎能陶醉呢？是不是？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实在是明白旧约和新约中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在律法审判咒诅之下，刑法之下，一个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在恩典，在荣耀，在神的祝福中间。这是今天新约的教会，这是今天新约的圣徒，这是今天那一个更美的祭物，那一个更美的约，那一个更美的宝血。所以我们今天进到神面前的人，我们要好好吃取这一些，好让他能够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下面还要读一下这个大家很熟的圣经第十章，请大家打开321面，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进入幔内的道路，还有幔内的侍奉和生活。这一段大家很熟，但是我们还是来读一下19节到25节，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地方讲到五件事情，趁大家圣经还没有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是在22节的后面讲到来到神面前，这个就是进入幔内。前面讲到这一条进入幔内的路是又新又活的路，是靠着耶稣的血，然后经过他的身体，这是19节20节所告诉我们这一个莫大的救恩。然后讲到这一位复活升天的，就是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治理神的家，然后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进入幔内，就是可以敞着脸来到神面前。今天没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21节这里22节这个第一点里面又讲到四个小事情哈，讲到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被洒去，希伯来书讲了很多，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更美的祭物的关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然后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所以到神面前是靠着耶稣的宝血，然后凭着我们诚实的心和充足的信心。人非有信啊，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不是？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讲到因着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指望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三件事情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讲到我们的分区，讲到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照顾，讲到许许多多，我们不但爱神，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圣经最大的诫命，也是新约的新的命令。然后讲到不可停止聚会啊，我们一定要聚会，不可以停止，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和神有更多更清楚的认识，肢体中间有更多的相交。然后第五件事情要彼此劝勉，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预备好，我们彼此规劝，彼此勉励，不论是我们失败也好，我们成长也好，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好好聚会。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那么这是进入幔内，那么怎么样子讲到我们的生活落实。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曾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因为我实在是明白，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亲近主的时候，主是何等的美丽，主是何等的可爱。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个人亲近主的时候，你们也常常被主的爱所摸着过，是不是？你们亲近神的时候也常常觉得，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就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变化山上，当主耶稣在荣光中显现的时候，这个摩西和以利亚也显现在那里啊，彼得真是开心不得了，他这一辈子没有登到属灵的高峰这样子荣耀过，主耶稣的荣耀彰显。他说，我终于没有信错了耶稣基督，我终于看见了神的荣光，我终于也看到了摩西，也看到了以利亚。彼得真是觉得，如果他那个时候被提，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亲近主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好像和神这样子的亲近，这样子的美好，我们就不想再下山啊。若是你们参加过很好的培灵聚会啊，亲近主的聚会，或者在神的面前真的遇见了主，有的时候在想到还要回去上班啊，有的回去还要在想到面对自己那一对那一个啊，想到日子就很痛苦啊，实在就害主说，主啊，我留在这里多好呢啊，我可以给你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自己都不需要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心哈。但是主还是要下山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13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出到营外。出到营外，这里讲到主耶稣，你知道那个7月10号那一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一只公牛，完全没有瑕疵的公牛，他们要把它宰杀了，血能够血要弹在祭坛里面，他的所有的身体要在营门外要被焚烧啊，所有的东西要被焚烧啊。所以讲到这个赎罪祭，那耶稣基督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那个更美的祭物啊，那一个更美的祭物，不但能够洁净人的在神面前的外表，而且把我们的内心的良心都完全洁净哈，更美的祭物。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要叫百姓成圣，这是那个公牛的目的哈，也就在城门外下面两个字，就是营外出到营外的意义，就是受苦，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是出到营外的意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子，是不是？既成为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七步啊，你去看的话，有七步的降卑，一步一步降卑，不但死，而且死在被咒诅的十字架上，代表人是可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最咒诅、最羞辱的一种下场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所以受苦，是因为要成就神的慈爱，因为神极爱世人。God so loved the world 啊，他不但是爱世人，而且是非常的爱世人。 所以耶稣基督去云门外受苦不是一个消极的，而是一个积极的，他积极的背负全人类的罪，顺着父神的旨意，他说神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都记载了，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他说他来了就是让父神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他出到营外，按人来说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第二节的诗歌，十字架虽是咒诅和羞辱，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是耶稣基督的标杆，他的一生是向着十字架而去的，他的一生就是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没有一句话凭自己说的，没有一件事凭自己做的，而且我常做神所喜悦的事，这是耶稣基督一生的目标。所以他虽然出到营外，但是他是一个积极的，他是顺服神的旨意，一生为着神的爱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祭，也就是挽回祭，而且这个挽回祭成为我们的施恩座，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到神的面前，经过幔子，他裂开十字架上面的身体，能够坦然无惧的和神和好，这是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出到营外就是他的侍奉，出到营外就是他的生活，出到营外就是他降世的意象和他的执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出到营外。虽然他在加利利的时候，虽然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的一生就是背负十字架，就是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让以赛亚书52章后面和53章那里所说的话都能够成就。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两个手被扎钉痕钉在上面，但是圣经上面53章第十节却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怎么样横通，就是成就，而那个手就是顺服到底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钉痕的手，本来是一个大能的手，但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爱，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出到营外，他在那里被钉死。当他伸出来他两个钉痕的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这是神那无比的爱，这是那一个永远的爱，这是一个我们所接受的那一个可靠的爱。耶稣说逾越节到了，约翰福音13章，主既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一个到底的爱。所以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把他生命都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吗？但是我们若是活着贫穷的生活，若是我们过着贫穷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实在是亏欠了主给我们的爱。主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也不是让我们天天好像咬牙切齿要勉强过一个偶尔得胜的生活，这不是的。神是要把那一个创造的荣耀，那一个创造的恩典，要我们今天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日子再来赏给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再躲，不需要再藏，不需要再害怕，而是喜乐的，而是亲近的，而是和神没有间隔的，这是今天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而这一个幔内的生活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这一个出到营外，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道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出了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没有道路可走，我们若是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没有平安。若是我们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走，虽然在外面我们有苦难，但是主说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这平安和这个喜乐是不能夺去的，这个是胜过环境，胜过撒旦仇敌，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生命和权柄。所以为什么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这是神的生命，是胜过一切的，是死而复活的，是那一个完全不同的，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神家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与基督一同有份的。所以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今天应当在教会的里面彰显出来。这也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神的一切的丰盛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教会要向这个时代显明，显明神在创造万物之前里面隐藏在基督里面的百般的智慧，今天借着教会要显出来。教会是什么？ 就是你和我这些神的儿女，奉主的名在一起相爱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在他真理的根基上，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一起把他自己的荣耀，把他自己的丰盛活出来。这是今天耶稣基督出到营外他的侍奉所成就的果效。所以他下面也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今天基督徒不是躲在象牙塔，基督徒不是出世躲在象牙塔里面，基督徒是顺着神的旨意，然后带着神的爱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来，将神的爱彰显流露出来，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把爱带到那一些需要医治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受伤人的心灵里面去。今天基督徒是要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丰富，带着神的一切出去。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若是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奉献金钱和一点时间，我们做的绝对不会有实际做得好。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把人从撒旦权势带回来，从黑暗中带向光明，然后我们是带着神的爱，我们在不是在言语和口头上，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来把神的爱能够带到那些需要的，把胜过罪恶的那一个真理，那一个生命活出来，把那一个胜过带着死亡权势的黑暗，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光，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行，他的荣光能够在我们里面发现。所以我们在外面有一个敞开的施恩座，我们有一个敞开的施恩座，我们就可以得着够用的恩典，也因着那一个在我们里面那一个荣光，我们有莫大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恩典够用，莫大的能力可以胜过一切。所以这一个是保罗的侍奉，这一个是约翰的侍奉，这一个是新约的侍奉，这一个是我们进到幔内，在神的面前得受了神的丰盛，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把在幔内里面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然后我们整个人到哪里去，哪里就是幔内。我们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幔内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进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幔内的荣光，幔内的丰盛就带到我们的工作里面去。当我们在外面自己独处的时候，我们里面带着幔内的荣光和神的丰盛，我们的里面可以来到带着神的丰盛，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的真理，带着神的能力，带着神的恩典。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成为幔内荣光的一个发表，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无论到哪里，我们能够把那个与神和好的道理能够带给别人，无论到哪里，我们带着天国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同心合一的祷告，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就释放。所以这一个的幔内的生活，乃是把天上宝座上面一切的丰盛带到教会，带到地上里面来，然后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发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到地极去为他做见证。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见证人，我们无论传什么福音，我们都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去传，但是你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带给别人，让别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从撒旦的国度的里面进到神的国度。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是何等的恩典和权势。保罗说，我们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形象之气，叫人死也叫人活。这一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能力，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要救了他去，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是带着使命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带着呼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同跑天路，但是我们带着天上的荣光，天上的权势，天上的国度，天国的福音在这个地上奔跑。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出世的，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入世的，无论在哪里，我们带着改变的大能，因为我们自己被改变。这是圣经里面对我们每一个圣徒，耶稣基督对他每一个门徒的要求，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所蒙奉的职分。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看他到营门外受苦，到营门外被凌辱，但是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将来的城，而且他下面讲到能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当一个人真正进入幔内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祭要献给神，不再是那一个赎罪祭，因为赎罪祭我们献不起，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资格献，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永远的献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和神和好，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不再惧怕。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真知道我们不再是罪人， 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赞美。所以我们在献上的祭是一个新的祭，这是一个新约的祭，这是一个旧约的百姓不会献的祭，乃是一个颂赞的祭。每一个人从生命的里面能够颂赞神，能够敬拜神，能够赞美神。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敬拜赞美神的人，不是只有诗班，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就是赞美。因为为什么我们进入了幔内，与他面对面，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对神的亲近和赞美，因着看见他的荣耀，因着恢复和他中间的相交，我们就能够在光明中与他同行。我们什么时候犯罪跌倒了，我们知道我们原本就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原本就是该被定罪，该被咒诅的，我们原本在亚当的里面都要死亡。而那一个耶稣基督，那一个末后的亚当，今天把神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但赦免，他那个洗净是 sanctified， 而且不断的让我们洁净，更加洁净。所以基督徒不是说不会犯罪，而是不会故意犯罪，而是说每一次犯罪之后，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因着圣灵的担忧，因着彻底的认罪，他的生命就更成长，在神的面前回转，就像大卫一样，不再犯第二次的过错，在神的面前渐渐的丰盛。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知道，其实神所看的不是我们外面犯什么罪，而是我们的内心向着神是不是敞开我们的脸。神所看的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好一点坏一点，神比我们还要明白我们自己，神要的是我们内里诚实，神要的是我们和他在他的面前没有两个主，不是用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我们在地上不是跑两条道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一条这个成功或者罪恶或者是自己的道路，没有的。我们一者是就是，一者不是就不是。神要的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他，因为他有够用的恩典，因为救恩已经成就，因为幔子已经裂开，因为又新又活的路已经在那里，因为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因为神的祝福已经在那里。所以选择在我们，不单单是慕道的朋友们要选择，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都要选择，到底我们是侍奉神呢，还是在外面的服侍。若是我们外面的服侍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仍然要悔改，我们仍然要在神的面前回转归向神。我们里面若没有面对神，我们外面的侍奉都不是会讨神的喜悦，那不过是名的罗想的吧。在人看来也许觉得我们很殷勤很忠心，但是若是我们的心没有向着神，这样子侍奉神不喜悦的。因为神要的侍奉是幔内的侍奉，但是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一样。弟兄姐妹们，在工作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忽然被主的爱所充满，你就停下来感谢赞美主，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当你在上班，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想到神的时候，你的心充满了赞美和敬拜。你不一定要在主日的时候才这样子，我们绝对不是九点到十二点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一生，很多人都笑，你们知道我什么意思啊？要进天堂的 passport 不能只有礼拜天九点到十二点哈，我们要随时随在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每一件小事都要小心。1996年这个 Space Shuttle 这个 Discover 要发射，你知道发射一次都是花很多的钱，做很多的准备，而且他们的这个 schedule， 他们的行程都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要做什么事情都已经计划好，剩下两天其实就已经进入这个要发射的状态。忽然之间呢，他们发现在一个小地方，就是他们这个 fuel 他们的这个油哈，油箱的外面有一个绝缘体，那个绝缘体是有一种也许特殊的这种化学元素做成的，所以不是那种金啊银啊铝啊那种钢啊那种东西，是可以绝缘的哈，所以可以保护那个热。但是呢，那个东西呢不小心呢被那个啄木鸟给啄坏了。那个啄木鸟哈，他才不管你是 Space Shuttle 还是那个还是你的车子还是脚踏车，他不管啊，他有兴趣他就啄哈，啄了41个洞 啊，有一个最大的洞有四寸那么宽啊，他们一看不得了啊，这一下这个所有的行程全部都取消，然后就专门再重新研究重新修理，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delay 啊，这么大所有的高科技甚至于超过这个世界到太空里面去探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一只小小的啄木鸟，那么兜几下啊，就延两个月。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要教会要传福音来找我们啊，不行啊不行啊，我身上有破口啊，不知道被哪个啄木鸟啄了一下啊，叫哪个人哎，不行啊不行啊，我这几天和太太有事情要彻底解决哈、啊、所以我们两个人还在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啊，找来找去找不到人，找来找去服侍的时候四班也找人，那里也找人，对不起啊，我不是用这个机会顺便推销哈、啊、我们都没有 ready 啊，但是许许多多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说，到底在这个有谁能够上去为着神的百姓站住抵挡破口呢？神的儿女中间有许多的破口，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破口，神在那里寻找一般的人为着他能够站立得住为神抵挡破口。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若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等等，我们的名字就被称为独挡破口的。我们要不要在神的面前成为独挡破口的人呢？而不是造成破口的人。真的，许多的时候外面我们看人家看不出来，但是在一个传福音或者一个特别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随便，我们和主中间的关系悖逆，我们不听神，我们不理神，离开了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带着破口来到这里，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小小的啄木鸟就可以让他延期两个月。多少神的教会，神要复兴他的教会，但是我们身上有破口，延期再延期，延期再延期，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降下来，因为我们身上破口，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四十一个。弟兄姊妹们，愿神怜悯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没有一样的罪他不能够赦免，没有一样的软弱他的能力不能够复辟，没有一样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也没有一个外面的仇敌能够胜过神，也没有一个外面的环境能够让我们打倒。保罗说他随时随在都得到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起来，进到神的面前去，求神光照，所有光照的求主宝血遮盖，我们求主的宝血遮盖，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站起来，我们支取他的大能大力，圣灵要充满我们，我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可以做他的见证人，在家里也可以传福音，在邻舍也可以传福音，在公司也可以传福音，在团契也可以传福音，每一天幔内我们走到哪里去，幔内的荣光就在哪里彰显。愿神这样子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主，我们真像今天诗歌所说的，奇异恩典，怎么样子让神的爱能够临到罪人如我这样。主啊，你不单单赦免我们的罪，诗歌也告诉我们说，你要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主啊，你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你发光，将你的光能够照射出来，像明光照耀，将圣命的道表明出来。主要让我们真是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要若是生命没有你，生命就一点都没有意义。主要若是我们的侍奉不能讨你的喜悦，主要我们的侍奉也一点没有价值。主要再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光当中，因为你是施恩的神，恩典和真理都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从你自己得着那上面来的启示，得着那一个宝座出来的能力，那一个活水的江河，好让你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能够真的荣耀你的名。主要求你的祝福领导我们每一个，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需要，但是我们愿意向你扬起脸来说，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也让我们彰显那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让世人印着我们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借着牧杰长老向我们说话，神的能力很大，他的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你身上不管是41个破口、81个破口，他的恩典都可以复辟。我想今天我们先 欢迎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聚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我手上有两位，有一位叫做李培，不晓得你站在我们中间，李培，你可以举个手给我看看你在哪里吗？刚刚招待送上来的，有没有在？这个线上是他姓谭，谭左，他不如这里说线上没有同来，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李培，李培姐妹，李培姐妹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刚刚搬来纽约市没多久，从加州搬来。那个，也许他去接孩子或什么，有没有在我们？感谢主，借着牧杰长老向我们说话，神的能力很大，他的恩典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你身上不管是41个破口、81个破口，他的恩典都可以复辟。我想今天我们先欢迎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聚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我手上有两位，有一位叫做李培。不晓得你在我们中间，李培，你可以举个手给我看看你在哪里吗？刚刚招待送上来的，有没有在？这个线上是他姓谭，谭左，他不如这里说线上没有同来，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李培，李培姐妹，李培姐妹是住在 East Brunswick， 刚刚搬来 New Jersey 没多久，从加州搬来。那个，也许他去接孩子或什么，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好，没关系。另外一位是姓楚，楚朝阳，楚朝阳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楚朝阳都不在，还是有没有在坐在外面？没有。OK， 没有关系。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了，楚朝阳是住在。上个礼拜已经参加过英文堂，他现在受邀参加社青，所以社青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注意，姓楚，我们还是欢迎他们，虽然他们不在中间，我们鼓掌欢迎他们，好吧？我想再问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你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有没有？在我右手边，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右手边没有，左手边呢？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啊，都没有啊，没有关系。若是你不好意思站起来也没有关系，若是你等一下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的话，从11点钟开始到12点半有一个特别的主日学是为你准备的。你假如没有参加分区团契，你来到若个教会觉得人山人海，不晓得去哪里，然后每次静静的来静静的走了，我们有一个主日学叫新鲜人，特别欢迎你来参加，帮你提供一个可以跟一群跟你有相同感受的人聚在一起的聚会。那我们是用一个团契的形式，然后你慢慢就会觉得越来越温暖。我们上一次主日学3个月来参加的全部都进入分区团契，而且他们每个礼拜天越来就越兴奋，越来越觉得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认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样一个主日学是特别为你预备的。若是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来了这个教会发觉人山人海，你没有办法有一些跟你有意义的一些朋友可以跟你交通，跟你一起，那你欢迎来，在楼下教仪厅钢琴的那个角落有一个主日学教师特别为你预备的，叫新鲜人，所以欢迎来参加。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的报告。第一个是今天儿童诗班，就是3到4年级的没有练习，还有少年诗班 Junior Choir 5到7年级正常练习，儿童诗班没有练习，少年诗班正常练习。另外是在大停车场，在那个 chapel 那边停车场，招待部捡到有一条女用的银色的项链，所以你要是遗失了一条项链的话，你去招待部柜台跟他们认领。那有两样事情我特别想要报告的，在我们手中的周报，第一样是第四项国语受洗班，下个礼拜天25号是最后一天报名。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收到八份报名表。我们过去的经验是每一季都有30-40位的报名，可是都是很晚才涌出来的。那为了方便同工的作业的关系，以及牧长们也想个别跟你们有点交通有点认识，请你们尽早把这个报名表放到高天元传道的信箱里面，在那边你可以拿到那个报名表填上去，早一点做这个决定好不好？早一点做这个决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下个礼拜天是最后一天截止。然后另外第十项有一个很长的报告，我想我就不多讲，你们回去看。假如你对教会有奉献， 你说我要是手上有股票，有一些投资，我想用这个直接奉献，我能不能这样做？那这里有很详细告诉你怎么做，你可以按照这个来办理。以前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那我后来问财务部的同工们，他们就给我是一样的答案，所以今天他们登在这个地方，所以给各位参考。那不晓得牧长同工有没有补充的报告，有没有我遗漏的地方？没有哈。好，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们祷告领受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知道你有一个应许说，凡要亲近我的，我就必亲近他。可是主，我们也知道亲近你的生活有两面，一面当我们进入幔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着一个能力，一个心甘情愿乐意的心，走到营外去服侍这个黑暗的时代，把你的好消息，把你恩典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帮助我们，我们所认识的恩典是一个全备的恩典，帮助我们不是认识片面的真理，乃是一个完全的真理，使得我们得着能力，我们知道怎么样行。当我们愿意行的时候，你的恩典就更多的临到我们身上。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默祷，散会。